感谢上帝保守我们今日又来到神的殿之中敬拜祂。特别感恩的就是今日我们虽然天气是很寒冷，但是没有落雪，我们都很感恩今日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能够平安来到，不过都是要小心驾车。今日我想是跟大家有一个的报告未分享之先。大家知道我们市政府是原则上已经批准我们西57街这个新礼拜堂的兴建新礼拜堂的是原则上是批准了我们兴建这个教会的。我们现在只是等着政府发出这个正式的development permit 这个许可证。上帝准许若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下一步就是会申请这个建筑的许可证。即使的估计是说我们年尾就可以开始这个建筑的工程，预计会在2026年尾我们这个新的礼拜堂就可以完成。好感恩这个的过程都是给我们看到上帝很奇妙的恩典，也都是看到祂一步步的指引我们，是比我们想象中是快的。而另一方面，我们这里西十五街这个的堂子的装修许可证是仍然都未曾是有这个批准。所以我们现在直理会已经是决定通过了，我们是会停止这个旧的建筑物的大型装修。所以我们是会换转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工程，是会很快跟住呢一个礼拜，我哋就开始咧，系有一啲嘅工程会进行噶啦。我哋只系会主要咧系喺下边个副堂嘅简单嘅装修工程，包括我哋会扩大聚会嘅地方啦，我哋会换咗啲地毡啦、油油啦，同埋系一啲其他嘅加插一啲音响嘅措施啦。或者我们的洗手间又会加一些通风系统，一些的改善的地方。我们会预算这个装修的工程呢，是会在三月尾复活节前呢是会完成的了。在这段时间呢，楼下英文堂的聚会呢是继续进行，不会受到影响的，即是星期日的恒常聚会是没有影响的。请大家都是恳切为教会各样这些工作来到继续代祷，求神的灵亲自的带领保守，愿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时间来到各方面进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经文，首先读出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新约是264版。希伯来书十二章 Hebrews chapter 12， 我是会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 verse 1 to 17。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住我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和前累我们的罪，坚忍奔跑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要注视耶稣，因为祂是我们信心的始创者和完成者。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缩，为得前面的喜乐， 不将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当做一回事。现今他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他怎样忍受罪人的憎恨。所以你们不要灰心丧志，你们同罪恶斗争还未抵抗到生死的关头，难道你们忘记上帝怎样用劝仔的话劝你们吗？他说，我仔啊，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要因他的责备而灰心，因为主管教他爱的人，鞭打他收纳的仔。你们要忍受管教，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好像待仔一样。哪处有仔不被父管教的呢？若你们不像其他仔接受管教，你们就不是真的仔，是私生的。对于肉体的父，我们接受管教仍然尊敬他们，对于灵性的父，我们岂不是更要信服，为求得到生命呢？肉体的父随自己的意思暂时管教我们，但上帝的管教是想我们得益，使我们在祂的圣洁有份。我们被管教时闷闷不乐，过后因受管教而经历锻炼的人能结出平安的果，过正直的生活。为此你们要将武力的手举起，将软弱的伸直，要为你的脚修直要行的路，使跛脚的不至于完全残废，反而重新得到力量。要努力同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没有圣洁生活的人就不能见主。要谨慎，免至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好像一棵有毒的植物长大起来危害人群，又好像以扫一样淫乱不敬虔，为一些食物就将长子的名分出卖。后来他想得到父亲的祝福，但是被拒绝。虽然他流泪想找补救的办法，但无法改变他已经做的事。新的一年不经不觉又过了两个礼拜，在这段期间上帝的教训都是不断提醒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是要将我们的前途一切完全的交托和信靠祂。主必定会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虽然可能前面的路会面对我们或估计不到的挑战困难，但只要我们愿意信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必定会为我们开路。新年我们已经得到很多的教训，第一日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讲到，我们要以主的心为心，就是要学校主他怎样全心的谦卑顺服，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而且顺服那里也都告诉我们，圣灵是会帮助我们奔跑这条天路，令到我们直至到得救。而自然的结果，我们亦都会为主发光的，会成为生命的见证。今早我想和大家继续学习的，就是除了信服这个心智之外，我们还要在奔跑这条天路是要落实去做，不是只是信服是一种的心态，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信服我们能不能够依住来到去实践呢？我们奔跑天路是要立心，好像这里希伯来的作者所讲，在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那里，就是那个中心点，他说要立心排除一切的障碍阻碍，而且要注目仰望主耶稣。 是要坚忍的态度来到去奔跑前面的路程。圣经的教训经常都提醒我们，信徒的生命就好像是一场的赛事，一场的比赛。我们得到主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这个救恩的钉头，只是赛程的起点。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去奔跑，不要退后，要跑到整个全程去到终点，才会得到赏赐，即是我们永生的实现。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向着标杆来到去直跑，是一生不断的工作。最紧要的就是要坚持信念，不要被任何的事情令到我们分心、动摇、失信，甚至放弃。我们都很熟悉这里希伯来书前一章的十一章，论信是讲到信心的事情，其中是提出很多很多信心的伟人，好像犹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到摩西、大卫等，他们都是对上帝有信心，他们行公义，他们忍受苦难，那里说他们勇敢征战，他们攻打敌人，所以他们能够，那里说软弱变刚强。其实这些信心的例子是还有很多的。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那里，他都说，他说如果要讲啊，根本呢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讲，去列出这么多的人。就在希伯来的作者，我们读到的他们所指的，他所指的只不过是旧约时代上帝忠心的仆人。我们读到主耶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成就这个救灵赎罪的工作之后，因为主的缘故而受逼迫甚至殉命的人，岂不是还有很多吗？新约教会的使徒，他们怎样面对各种的压迫苦难，好像司提反、彼得、主耶稣其他的门徒和保罗等等，他们得到圣灵的充满，他们更加勇敢去传福音，至死忠心。他们就是履行主耶稣所交托给他们的大使命。从过去的历史，其实我们也都听过不少的传教士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怎样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一些偏远的国家，来到去传这个的福音。他们也都是凭信心，他们回应主对他们的呼召，他们为主作出各种的牺牲，尤其是在一些反对基督教的地方、极权的地方，他们很多都是因为坚持他们的信念而是受到迫害。最近我们的同工也都分享他在工作上，他去到印尼这个回教的地方，也都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主而受到攻击，很多的困扰，但他们仍然都是很勇敢的来到去传道，他们没有灰心，所以上帝也都很奇妙的施恩保守，给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勉励。我又回想这个教会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何尝不是有过很多大小无数的见证吗？我们听过很多先人长辈，他们曾经也都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他们都经历过在一些无神主义的 政权之下受到逼迫，亦都有各种的挑战艰难，但在那些环境之下，他们是怎样坚心，怎样忍耐，亦都见到上帝很奇妙的恩典为他们开路。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这个第十二章一开始，他是承接上一章，强调我们是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是好像这里说云彩一样围住我们，即是说这些人的人数是数之不尽，他们的生命是给我们带来很正面的激励鼓舞，是要令我们的信心是更加坚固。但是另一方面，我自己的领受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回顾过去的历史，或者只是注目于某些很伟大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我想看大家读看一看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九节，这里说，他说这些人的信心都有很不平凡的记录，但是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应许的，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有更美好的安排，他的旨意是他们必要和我们一起智能达到完全。我今次特别留意这两节的教训，即是说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的旨意是什么呢？他对我们的旨意是各人不同，我们不要说去学某一个人，我们或者去模仿某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些信心的例子都是很个别的经历，是给我们作为参考。他们都是血肉的人，当然他们的见证是可以鼓励我们，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是什么，是更美好的安排。希伯来的作者勉励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同样的相信信服主的安排，这样这些信心的先行者呢，他们都是会跟我们一样，是要去到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同得主的应许。即是说这些人虽然他们有这么好的过去的见证，但他们今天仍然是等候得颁奖，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给他称我们为完全。所以回顾是参考，或者可以从过往的经验令到我们吸取教训，更加得到智慧，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怎样向前 move forward。 所以今早我分享的主题就是这里所讲第二节第一节下面开始，就是要排除困难，前累我们的罪，怎样坚忍奔跑我们前面的路，注视主耶稣。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就是教我们要向前奔跑，不是只是回望过去，我们要注视的是主耶稣，不是任何人，因为主耶稣就是这个唯一最完美的例证，唯是主，他是完全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是成为这个始创信心的始创者和完成者。 He's the pioneer and perfecter of faith。 由于主耶稣的信服，由于他的信心始终是得胜， 所以唯有他是信心最有效的例证。今天我们思想一下，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怎样向前奔跑？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注目仰望主耶稣，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奔走这条天路，他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整个的赛程，直至到我们承受永生的赏赐。今次我希望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是关于奔跑这条天路，我们要留心的有什么教训呢？我是想到有四点很重要的，我们要留心的教训。第一点就是这里说，要以坚忍的心来到除去一切的障碍。在和合本这个障碍，他是说重担，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us， 阻碍我们。同埋另外一样就是前累我们的罪，这个我们都很明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那里，他都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打仗的兵，他们上阵的时候，他们不会被世务缠身，所谓被各样的世事挂虑等等来到去妨碍他打仗这个工作。同样一个赛跑的运动员，亦都不会被任何的事来到阻碍他怎样可以尽快跑全程。今天我们知道赛跑那些选手都是有很严格的训练，而他们甚至所穿的服饰都是特别设计的，是怎样的轻盈的，怎样贴身的，怎样的装束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加顺利来到去赛跑，不会是被身上任何的东西来到阻碍他跑的速度好、效率好，任何不适当的衣着都会成为他的阻碍。当然更加不会带着一些什么的包袱来到去赛跑，一定会拖累他。同样信徒奔跑天路，亦都不可以被世界各样的事情影响他，以致他不能够专心来到去跑这条天路，即是关注各样属灵的事情。今天科技发达，样都电脑化，人人都可以分分秒秒在这里忙碌工作做各样的事情。今天是一个 multitask 的时代，一个时间可以做很多样东西的，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娱乐紧放紧假的时候都是工作的，可以说你不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分分钟都是做紧工作，咁忙碌。咁我哋系咪会好容易就会俾任何嘅嘢令到我哋疏忽咗、冷落咗属灵生命嘅需要呢？譬如我哋对于睇圣经、对于祈祷亲近神、我哋嘅灵修，会唔会好容易疏懒呢？会唔会我们的思想时常被世上各样的事情影响而会随波逐流？事实上很多事 好多阻碍我哋亲近上帝嘅事情都唔系罪，唔单止唔系罪，可能系一啲好嘅事情添，好嘅工作，好嘅活动，好似事业上嘅发展，我哋系有责任去做好，照顾家人嘅需要系一个责任，关心社会，帮助他人，一啲义务嘅工作，亦都好多时候系应当系应该嘅，一啲有益身心嘅文娱活动，亦都系对我哋有益嘅。但系呢一啲各样嘅事情，可以无时无刻，亦都可以造成有形无形嘅障碍，令我哋分心，令我哋转移咗我哋嘅目标，就系呢个世界各样嘅事务，可能渐渐令到我哋退后，甚至离开咗我哋跑紧嘅呢一条天路，或者停止咗呢个赛事，甚至行翻世俗嘅路程。我就谂翻昔日，我哋都听过很多嘅见证，就是有人因为他的兴趣，或者弹琴好、音乐好，或者摄影好、打波好，原来都可以令他们渐渐远离上帝。同样，我相信今日兄弟姊妹会面对更多类似的矛盾或者挣扎，恐怕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自觉。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第十章二十五节那里提到，他说不要停止聚会的习惯，要彼此劝勉。这个就是说这一些的事情，我们来到参加聚会，我们能够同兄弟姊妹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互相劝勉，激发爱心，就是说我们在灵里面要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亲近上帝，同弟兄姊妹交往，互相建立，互相提醒，使我们能够快点重新返返来，返返去这个奔跑天路这个的赛程。另一方面，这里亦都提到的就是缠绕我们的罪，这一点我不会详细讲，我们都很明白什么是罪，一切会阻碍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我们的私欲，我们各样的喜好，是上帝所不欢喜的，会令我们陷入不圣洁、不公义的陷阱的，会被魔鬼控制我们的。这些的罪，我们知道是会很大的牵连，也都会令到我们的心灵是会很难过、很痛苦的。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求主宽恕。大卫犯罪认罪的经历我们都很熟悉，不用重复，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得罪上帝最大的福祉，好像他说，就是罪过得赦免。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劝人认罪悔改呢？因为这个就是唯一我们得福得救恩的秘诀。所以奔跑天路的心态，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坚持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来到阻碍我们。这个的坚忍就是包括坚持忍耐，英文用 perseverance， 亦都有 endurance patience， 都是很 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这种的心态是要怎样的坚定，怎样的忍耐，而我们是向着一个的目标，就是主耶稣。第二点思想的就是奔跑这条天路，我们要立志要去到终点，这个是很重要。我们除去一切阻碍之外，我们更加要有一个的心智，就是要完成整个过程，不可以中途退缩离场，转移了目标。这个就是保罗向着直跑的标杆，主耶稣就是这个的目标，而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得到上帝的奖赏，好像这里说他已经是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可以有信心，就是以主耶稣为我们的先驱，为我们的典范，他会示范，他会帮助我们怎样去完成这个的赛事。希伯来的作者他在卷书里面提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是可以完成旷野的旅程，去到迦南的门口了，到达终点。这个就是迦南，上帝所应许的牛奶与蜜安居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只是得约书亚和加勒，因为他们能够坚持对上帝的信心而能够去到终点，所有其他出埃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入到迦南。圣经就说他们入不到安息，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没有信心。主耶稣他在世界的时候，他又怎样教训人呢？那些跟从他的人呢，有些人就跟从他，就说我跟从你啊，等我辞别我的家人先啦。主耶稣怎么答？他说手执泥耙而不断回头望的，这些人是不配入上帝的国。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走回头路，我们为主所舍弃的东西，我们不要又再拿回来。俗语说藕断丝连，不要只是怀缅过去。我们要记得圣经说记得罗德的妻，罗德的妻就是回头一望就变成艳主。所以奔跑天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向前，无论怎样都不可以停顿下来，否则可能就会失去了这个赛跑的资格。赛跑的资格失去，你就会丧失了永生的盼望。所以第二点就是奔跑这条天路是要坚持去完成整个的过程，不可以半途而废。第三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思想的就是希伯来的作者是提醒我们奔跑天路的赛程之中，我们必定会遇到苦难挑战，但我们又是要勇敢坚强的去忍受。个秘诀是怎样怎去忍受？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怎样受苦受死，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思想他怎样忍受各种的苦难。这里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说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缩，为得前面的喜乐，不将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受的羞辱当作一回事。 他怎样忍受罪人的憎恨，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经历。这里说他怎样得胜他的苦难呢？这里有几点的。第一点就是他没有逃避，他没有退缩。今天的人很多时候避难是正常事，边个想受痛苦受挫折，边个人会不怕受苦更加希望受苦的呢？但是主耶稣他是没有在十字架前退缩，意思就是说他是很勇敢的去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这个就是死亡的路，钉死十字架上，即是说他明知要死但是甘心接受。俗语说明知山有虎就偏向虎山行，这个人一是就冲动勇敢，一是就说他傻啫。主耶稣他不是傻，他很有智慧。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要顺服上帝，他愿意成全上帝拯救人的计划，就是因为这样他看到那个意义，他看到那个目的，所以他愿意接受。第二点，这里也说他没有，他不单止没有逃避，他更加面对羞辱而不以为意。他就说他不将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当做一回事。钉十字架本来就是最重的刑罚，最大的耻辱，而主耶稣是无辜的，被冤枉的，但是竟然他不以十字架的耻辱为耻辱，他甚至以十字架为一件喜乐的事，荣耀的事。为什么可以做到？因为他看的，他不是看着眼前，俗语说放长对眼，放长双眼，他是看到苦难之后他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他所得到的荣耀赏赐。主耶稣这个就是他的智慧，所以他就能够得到天父的高举，他能够在天父的右边掌权为王。我就想起主耶稣曾经在世上提到一种的痛苦，就是叫做 birth pain， 阵痛之苦，或者生产之苦。这一种的阵痛的痛苦是会带来产后的欢乐的。我们做过母亲的，我们生过 BB， 我们知道很明白，这一种就是因为你希望迎接一个新的生命，你会很欢喜很乐意去忍受这一种的痛苦。今天我们为主的缘故所受的苦难，就是这种的birth pain， 是先苦但是之后会很甘甜。第三，这里也都有提到，他说第三节，他说他怎样忍受罪人的憎恨。主耶稣不怕受苦，他忍受羞辱，我就还看到他是忍受罪人的憎恨。今天我们有没有被人无故憎恨，恩将仇报，你没有得罪人但他当正你是仇人，而且还要被恶人来到去迫害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但主耶稣是得胜一切，他能够忍受一切，他是谦卑去面对。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教我们怎样去忍受苦难呢？是难啊，但是第三第四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受的同主所受的，我们去比较一下， 他叫我们去思想，就是去比较，真是蚊与牛比。今天我们所受的苦、冤屈、伤害，这里说你就算跟罪恶去斗争，都未去到生死的关头。我们若果思想主所受的，我们都会无话可说，我们心中有愧，我们根本就没得比。所以我们不需要灰心丧志，主耶稣他给到我们的就是一个这么好的榜样。要看的不是目前，而是将来，这个都是在乎我们的 信服和信心了。最后一点，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这奔跑这条天路呢，还有一样我们要接受的，就是天父的管教。而天父的管教也都可以包括刑罚、责罚。我们不单止要信服接受管教的事情，而且更加要明白管教的背后目的是什么，刑罚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管教和刑罚有什么价值在里面。有时我们面对苦难或者灾祸，原来未必是仇敌的攻击，而是由于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和鞭打。这里讲过主会管教他爱的人，第六节会鞭打他收纳的仔，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仔女，他爱我们，所以原来他就要管教我们，鞭打我们。所有的苦难其实都是上帝所准许临到我们，是要我们接受。第十节那里说，他说肉体的父是随自己的意思暂时管教我们，但上帝的管教是想我们得益，使我们在他的圣洁有份。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知，目的是什么，益处在哪里，就是要造就我们，要教育我们，要栽培我们，想我们同他的圣洁有份，就是想我们学得更好，更加正直，更加圣洁，好像天父一样。这个就是天父爱我们的缘故，他就是用苦难责罚来到锻炼我们，来到改造我们。这种的心意，我想做仔女的很多时候都不是很明白父母，不是很了解，但原来这个就是做父亲的，更加是天父爱我们的苦心，就是要栽培我们成为更合他心意、更圣洁的仔女。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是不是必定要顺服上帝的管教呢？就是说我们对一切的苦难，我们说都要欣然接受，欣然接受就是欢喜的去接受，就是甘心乐意的去接受，就是不要埋怨，不要发怨言，不要拒绝，不要反抗。这个第十一节说，他说我们被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过后因为受管教而经历锻炼的人能结出平安的果，过正直的生活。虽然被管教、被责罚是闷闷不乐，是不开心的，甚至会很难过的，有时又会很难明白的、不了解的，但是经过这些锻炼之后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即是说有极大的收益的，是会令你的灵命更加成熟、更加进步、更加正直、更加圣洁。其实圣经有很多的例子， 好多信心的伟人都不是完全的人，好多都有他们的软弱，甚至有犯罪得失上帝，好像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大卫，这些都是受上帝祝福称许的人，但他们都是受过上帝很严厉的管教甚至责罚。今天不是讲他们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但他们都是因为上帝的管教，而且是不是一次，可能是不断的管教，而成为上帝更重用的人。另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伯了。我们很认识约伯是一个敬畏上帝，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的人，但他遇着的苦难是怎样，我们说简直难以忍受的，一次一次悲惨的灾难，包括家破人亡，一日之间失去他的财富，他的儿女早于由头至脚生上生满毒疮，令到他很辛苦。更甚的就是他完全不明白这些苦难的原因，为什么跟着他还被他的好朋友误会他、批评他。我觉得这些在心灵上的伤害、伤痛和的迷茫是更难受，比较肉身的苦难是更加难过。但原来这个也是天父的管教，不是责打他，不是惩罚他，而是要锻炼他，要造就他。上帝是藉着魔鬼的试探、魔鬼的陷害来到去转化成为试炼约伯、磨练约伯的一个机会。原来对约伯来讲，这件应该是一件荣幸的事，因为不是他得罪上帝，而是上帝对他特别的错爱，令他有机会能够在灵性上更加高升，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能够跟上帝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提升了。所以我们奔跑这条天路要记得的就是顺服天父的管教，因为我们的灵命是会得到很宝贵的功课。有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们遇着一些的逆境、苦难、不开心的事情，是我们不明所以的，不知道为什么的，或者我们检讨过都不是有什么的过失的，我相信我们就要顺服。这一些也许就是上帝藉着这些的机会是来到造就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忍耐顺服。最后希伯来的作者是给所有的信徒一个总结，在这里我看到的由第十二节开始至十七节，这里说教导和规劝。希伯来的作者他是讲出一个很勉励的信息，但同时他也讲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十二十三节那里他说，你们将无力的手举起，软弱的伸直，为你们的脚修直要行的路，使跛脚的人不至于完全残废，反而重新得到力量。这个就是一个很勉励的信息，就是说那些奔跑天路中途觉得软弱无力的，或者退后的，不紧要，只要你提起你的无力的手、废位的膝，你还有一次的回转，再一次的走回正路，仍然可以重新得力，可以再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很大的鼓舞。但是可惜在十四至到第十七节，作者就是警告那些故意放弃上帝恩典的人，这些人就好像苦根生长， 是会危害人群。这段是特别提到以扫，我们都认识以扫，雅各的兄弟，他是长子来的。他怎样失败啊？是因为他本来拥有长子的名分，但因为他贪恋眼前的满足，贪爱一碗的红豆汤，他就很轻易很随便出卖了这个上好的福分，他将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卖了给他弟弟雅各。他有悔，但我相信他没有改，所以这里说他虽然是怎样去哀流泪想补救求他父亲祝福都没有用，因为他已经选择了，他的心意就是选择了肉身属肉的益处，他走的就是私欲的路途，他贪恋的就是短暂的满足今生的快乐，他是放弃了更美好的。同样即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不要看重这个今生短暂的生命，而去放弃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以扫在奔跑天路上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已经离开了放弃了这个得救的机会。但愿我们今天都是得到勉励，亦得到警告，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他是会帮助我们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心，是我们愿不愿意实践我们所认识上帝的教训。所以求神都是继续是在未来的一年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愿我们都是能够彼此互相的劝勉，以致我们都是能够更加同心的奔跑这条天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Pamela 姊妹领祷。
我们慈悲仁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在今天这么寒冷的天气之下，你都是保守我们安全来到礼拜堂敬拜你，亦都同时在网上令到一些今天不方便来到教会的，或者身体是有不适的，他们都是同样可以同我们同心去接受主你对我们的教训和劝勉。神啊，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真是虽然已经是决志成为你的信徒，或者我们已经得到你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或者我们肉身软弱，直到我们都是不自觉地偏离了正道，也都是没有注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主啊，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是脱离了这个主旨的，我们是什么都做不到。神啊，求你的灵都是继续引带我们，也都是保守我们能够时时都是专注在上帝你的教训你的带领。真是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软弱，或者遇到一些不如意痛苦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你是时时这样是关注我们，也都是给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真的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把握这些所谓的痛苦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磨练，以致到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上面能够更加增长，更加当我们失败过后我们可以回顾他人，也都可以成为人类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都是给我们周遭同样大家都是奔走这条天路的 那些先行者，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是能够互相鼓励，以至到我们在痛苦失望当中，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主啊，愿你都是给我们能够是同我们周遭的人有个和睦的关系，以至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能够拿一个诚恳的心，能够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主啊，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教会新堂的兴建，同埋而家完成呢个教会，我哋嘅装修各样事工都系交托你手上边。求神你嘅智慧都系继续与我哋同在，以致到我哋都系能够达成主你要我哋要完成嘅事情，真系唔好半途而废。我哋咁样诚恳恭敬，将我哋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诚心所愿。